通常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三类。当然第一类这个叫做没有剧本，就是说你自己写一个软件就放到你里面，大家看着办，这个想要用的自己用，不想用的不用，你要拿去卖钱去卖钱，你要拿去怎么样的随便，这是第一种，就是完全自由的完全开放的一种软件。那通常这种就是说它的作者不准备要赚钱，他只是写一个好玩的东西给大家看着办。那我们大家今天在也是用到很多这种软件。第二种软件是比较广泛的一种软件，就是说我开放了一个软件给你，你拿去你可以做，你如果修改我现成已经做过的事情，那你修改部分你要还给我。那既然我是开放给你，还给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做同样的开放。所以如果在这个上面另加一些别的软件的话，那是你定加的这个附加价值，我们没有什么意见，你要做什么就是说。那这样的许可比较对商业活动比较友善一点。比如说我今天譬如说 Solaris 当今年一开始开源的时候是用一个 CTL， 它 CTL 就是说发现说你都在基于 Solaris 自己做另外的开发的话，那些附加的开发你要怎么用什么样的许可是你自己决定的事情。我们当然鼓励你开源，鼓励你自由化，可是我们只是鼓励，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所以就牵涉到第三种许可，第三种许可原则上是规定，你只要碰到了我你就被传染到了。比如说这是GNU 的 GPL 是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说你用了它，你只要你任何你的软件只用了它提供的部分，那你所有的软件都要用变成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反馈程序。这就是很有名的，它有传染性，就是它这个是就是它很先做题材发明的事情，就是它这东西做的有传染性，比如说会越扩越大，对，就是扩展它自己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做法。上公司想过很久，我们发现说开源跟自由软件对上公司有商业上的注意，所以我们的 CEO 江永成说在去年就说，上公司的基本上所有的软件总有一天或快或慢都能要完全开源。我们并没有说要完全自由，我们说要完全开源，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既定的方向。那也现在往这个方向进行。到目前为止，如果使用 Debian Linux 来算的话，因为它是一个 Linux distribution， 用它来看的话，我们在对这个 Linux 它贡献的商业价值远超过。你如果实际上我们这个，因为通通是开源跟自由的软件，所以很难真正的算出来商业价值。所以，当你有什么有一件软件放在上面，我们贡献出去的时候，我们找一个其他的相当于商业价值的一个商业软件，然后我们把它价钱加起来，发现说上公司其实对这个社区的贡献是大概是无与伦比，我们就。讨论是不是有共同背后一家公司。那中间其实它的策略其实非常简单，上公司说到最后还是为了要赚钱的存在的一个公司，因为不存在的话我们也没有今天的会，我没办法赞助这个会，我也没有经费，这个很多人就没饭吃了，对不对？那我们觉得说开源是对上公司的商业的业务这种好处的一个方法，就是稍微选择的角度来说。首先，开源可以让开发者，我想这边在座大概大部分都是开发者，开发者喜欢有开源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平时怎么做的，你可以学到别人的做法，你可以在外面有灵感，可以从里面出来。有时候你要做一些相似的事情，你去参考人家的做法，就是参考。甚至有时候可以在法律 知道说，在竞争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不开源市场会慢慢的丢失这些开发者，所以我们就全面开源。对用户来说，对终端用户来说，开源有个最大好处就是说，既然是开源的，表示说一定会不止一家公司来提供同样的服务或同样的软件，因为万一只有一家公司提供这个软件的话，那当那家公司想要赚太多钱的时候，就会有竞争对手出来，因为这东西是开源的。假如只有一家公司提供这个服务的话，那他一定要收钱，可是他要收太多钱的话，假如他赚了很多钱，就会有人来想跟他分享分一杯羹。对终端用户来说，用开源软件用这个软件最大好处就是它有替换性，那也就是说他使用开源软件，他不用担心被一家公司给把持住，从此这个断绝公司永无翻身之力，他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对公司行号来说，那用开源最重要的是可以第一可以省钱，第二它的服务可能会好一点，可能好一点。对开源，对开发者，对终端用户，对公司都是一个好的事情。这边就强调在公司这方面来说吧，绝大部分的公司对源代码没有很大的兴趣，大部分的公司它你要源代码对来说毫无用处。你今天有一家银行啊，这银行要用的另一个数据库，这数据库源代码在哪里它毫无意见，它要用的数据库的软件。很不幸，我们今天这边是软件行业的人，这边都是开发者，软件行业的人，软件这一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源代码不能用，一定要编译完成二进位以后才能用，编完二进位以后还不能用，还要有安装的一个程序，还要有一个 configuration 的程序才能用，所以造成一个使用上源代码没办法直接用，一定要变成一个二进位以后才能开始用。对大部分90%的公司行号，这个是一个很不能接受的事情。你说反正开源源代码给你就拿去吧，他说这个对我来说毫无价值，一定要有一个单位，有一个公司，有一些人把它源代码变成设定位以后，他们公司才可以开始使用这个软件。也就是这个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就是造成一个disco的现象，就一定要有一个公司他把源代码变换成设定位，变换设定位以后还不断要签合约，提供他以后的服务，他可能还会有真正的商业价值出来。所以这可以这个模式，这个现象让很多公司包括上游的造成很多商业的机会。比如说我可以提供源代码，可以给开发者，可以给终端用户，对他们都很有好处。开发者因为有源代码，他愿意使用，愿意在上面继续让它发挥，继续开继续扩展，于是增加了我这个软件的附加价值跟它的用处。可是它的开发者做出来的用处通常是贡献到它的源代码这个方面，所以就另外提供了另外一家其他公司的商业机会，就是这些其他商业公司可以把这个源代码再转换成二进位，用这个二进位以服务的方式去赚钱，所以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为了要提供这种商业模式，上公司发现说这个商业模式如此，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机制，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做了很多基础建设，把这个生态系统给它做出来。这个生态系统就是说，在以上公司的产品的举例来说的话，在各位的右边，对不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社区。这社区有它的机制，有一些网站，有一些联络方式，有让你贡献，让你下载的 个商城绝大部分都是在卖这些软件，因为你不知道直接卖软件是违反他的许可，绝大部分是在教育支持或服务这方面可以赚到钱，然后发现这个钱其实挺多的。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在这个模式，在这种三个社区模式下，就是说最经典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最近买一个公司买 SQL， 这个说法是买 SQL。我老是问他应该要怎么做，我都是讲买 SQL， 他说正确的说法是买 SQL。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对这个工程世界上两种人，一种人愿意花钱选省时间，另外一种人愿意花时间省钱。那对买 SQL 的公司来说，你愿意花钱省时间的人，你就给我钱，我帮你省时间；你愿意花时间省钱的人，你就给我时间，你贡献，我给你你的东西。所以买 SQL 基本上两边都收，你要贡献时间的人来贡献给我，你可以我源代码开放了，你可以去贡献，然后我源代码给你，就是你可以花时间省钱，因为你可以不用付钱拿到这个软件，拿到这个服务，对不对？另外一种人要花钱省时间的，那没有关系，你花钱给我，我一样的东西给你，可是我自己去做他的服务。那我发现这个模式其实很经典的，把上的这个公司开源跟开放的这个目的跟商业模式这个一语道尽，所以。到今天为止，上公司开放的一个软件已经基本上，现在的这个商业用途大概没有什么东西是在这外面开，就是你可以完全用上公司提供的这些科技技术来做你所有的商业的应用。我们也想不出来什么别的商业用途是在这个以外的。就是你用这些工具基本上要做的事情大家都做出来。既然开源这个事情事实上是一条不归路，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开源之后再把收回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人问我们说，上公司会不会现在开源一下做的没法收回去，我们说这怎么收回去啊？这就是覆水难收啊。这个源代码一出去，许可已经在下面了。人家一下载以后，按照的许可，他已经在法律上有所有的权利了。你怎么把它收回来？那他问唯一一个收回来的话，你说你以后新开发的东西不放在里面，那对上来说，我们有25年的这种开发的决心都已经开始，我以后在2-3年开发的东西，我觉得干什么？对，原则上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所以上公很多人问这个问题说，我们开放东西以后会收回去，这个答案是，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开放东西是不可能收回去，这是一个单向道。其中，第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我们 Open Source， 如果你们会不会体验怎么样？答案是不会，而且现在 Open Source 现在的这个开放跟社区越来越蓬勃发展。那这也是最有争议性的，就是说在 Open Source 到底有什么处理开源跟没有开源那个版本。原则上我们有 Open Source 上基本就有两个 distro， 一个 distro 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刚刚来自那个 CEO 讲的非常经典的话，就是说有一种人是为了要花钱省时间，这就是左边橘色的那些人，他们愿意花钱省时间，愿意花钱省时间的人，我们收他的钱给他服务，就是这些人。另外一些人愿意花时间省钱，也就是大部分的开发者，那他就给他，我们就给他所有的源代码，所有事情都不要钱，就是他可以自由贡献，他需要开发的东西就放在里面。开发者要东西快，这个新的东西要一直出来，这个公司行啊要不要它快，还要稳定。 这个就是说，因为他自己在改它，所以这两种，我们发现这两种对象，或者说客户，因为当开发者并没有付钱，这样对象他的需求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做了两种版本出来，就是索尔现在有两个需求，一个叫做 Open Source，就是这个 Mouse，Open Source 就是一个 distro，这 distro 基本上感觉起来跟 Linux 很像。是对专门针对开发者做一个版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还叫索尔嵌入，它以后会改名字，就是索尔嵌，专门为了企业，他们需要愿意花钱的时间那一个对象而做成版本。当然，我们还有 Open Office 嘛，那个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在用 Open Office。上个人不在，办公的人啊，这么多，在是我闯荡江湖到现在碰到最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碰到大家有没有意见？对 Open Office 有没有什么意见？这等一下再说吧。Open Office 是有同样的老板观念，每一个人都可以去 Open Office 上自己去下载自己用。也可以去花钱去买一个叫做 Star Office，这个 Star Office 就是在用户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唯一的差别就是你付钱的方法不一样。对，Open Office 叫做不付钱，你就是自己带自己用，我们不管你们怎么搞。你要用 Star Office 的可以直接跟公司谈。他要用它，他要修改东西，或者他需要一些高级的服务，他就花钱来买我们的 Office 用。所以这个观念，现在以前最早以前的这软件的观念就是说，就是开发的人跟收钱的人是同一种人，同一群人。现在到了这样的时代以后，开发的人跟收钱人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可以刚好就是同一群人，也可以极大的情况下是不同的人。对，就像 Linux，对不对？Linux 开发的人是 Linux 产品开发的人，不算这个是红帽。It is the GNU system. That's why I meant. So, Rich，我中午跟他吃个饭，他给我就是要用的正确的用词是 GNU system 就开发 GNU system 的人那一群人并没有直接的在赚钱，对，真正的在 GNU system 方面赚钱的人，就是像红帽像书籍这样的公司，他们并不是他们有贡献，可是他并不是主要的开发人，所以商业模式跟开发模式现在的社会现在对你说的可以说，大概把晶片开源的公司在上升就唯一的一家，我还不知道有第二家公司会把晶片的技术开源。从晶片角度来看的话，上中线变成唯一的一家公司，从晶片到操作系统到中间件到开发环境，通通完全开源，而且通通完全可以用于开通。所以，万一有人想要做一些商业的应用的话，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可以整套系统，从晶片一直到应用软件，完全用上的开源技术，你基本上一毛钱都不要花。你要花也可以，可是你不是必要，你要花。今天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外上个星期也做了一个 disco， 那个 disco 我们给它的名字也叫 open door， 那个 disco 就叫因为的。然后上周还有另外一个 disco， 我们有两个 disco， 记住 disco 表示是二进位啊。我们有两个 disco， 一个叫做 open floor， 另外一个叫做 solid tank。所以基本上你在讲 open floor， 你同时可以意思说是一个一群源代码，也可以是另外，也可以表示是它的一个二进位的 disco。这个是。观念是什么观念？就是刚刚说有一群源代码加起来，叫它 Linux 源，叫它全部系统，对，那是一群源代码。然后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红帽，这两个观念大家很清楚吧？什么叫做 Linux， 什么叫做红帽？大家这个观念很简单吧 ？Linux 一群源代码，红帽是它的系统，对不对？上周是很不幸把这两个东西叫同样的名字，我们的源代码叫 open source， 我们的 disco 叫 open source，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Solaris 跟 open source 的源代码是不是一样？是，可是怎么讲？有一群源代码，如山的源代码，对不对？我们大家把它编译出来以后，摘取一些中间的一部分，它有一个，它有一群源代码，一个大山的源代码，编译完以后，其中一部分变成 Solaris， 另外一部分变成 Open Solaris， 这两个功能有交集，可是并没有完，它的各一个部分有交集，并不完全一样。然后它中间的一些初始值跟它的设置初始值是不一样，就是说 source ten 的这个 disco 刚初始跟设置的是专门设计给企业用的， open source 的初始跟设置专门给开发用的，所以它你刚安装的时候，你的感觉好像也不太一样，它底下的东西。你要大声点。对，他们的配置。这边有个问题，那位那个代表人员。
我最近看到，就是说，站在很多的媒体和一些国内的媒体上，在大量的强调开源是。开源啊，我 Solaris 是开源的，然后它是免费的。那么刚才我在听您的这个演讲当中也提到了很多这样一个免费的概念。那从我们理解 FOSS 就 Free and Open Software， 我们更强调的是一种就像我们在 T 恤上写的 Free is Freedom， 是一种自由。那如果你过多就是说我不知道赛现在到底是在这个上面是怎么理解，如果你再过多的强调这种 Free 的话，那可能会在商业上带来很直接的影响。我不知道，就是Sam现在是在怎么做这样一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定位。
我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Sam 公司说我们的 Solaris 是 free， G 是 freedom， 也是 freedom， 它既自由又免费。对，对我们来说，这个英文字很好用，因为它两个意思都行。对，很不幸就是说，英文很好用，中文的话就要翻译起来就翻译的很复杂。原则上，大部分的人啊，免费的心理比较大，自由的心理比较小。那你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你现在或者是回家就可以去下载一个 Solaris， 下载一个 Open Solaris 开始用，一毛钱不用花，你也不用告诉我，我也不用告诉，我也不用知道，你去用就对了，这是免费的那部分。每一个公司你 要开一家公司，你今天有一个公司行号的，你是某公司的，你要去下载，你去安装，你要开始用，不用花一毛钱，啊，这就是免费的部分。那你如果今天是开发者，你要把它看它的，要看我们软件，你要在上面做任何的衍生，做任何扩展，做任何的改进，你有绝对的自由。你要做什么，我们没有，我们的许可上没有，就是说，在从 GPL 的，在如果 GPL 的定义是自由的话，我们至少跟它一样自由，也许比它还多一点。所以我们两种都有，所以因为我们主要的市场的人都是反应的，所以他们就刚好就用了 GPL 的字，所以我们就任它含糊去了。到了中国来，我们发现要推广的时候，发现喜欢免费的这个字的比喜欢自由字的很多，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方便。
啊，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关于 Java 的问题，就是说自从2016年起吧，上一就开始说 Java 在 JDK 要按照 GPL 开源，到了2018年到现在，好像 JDK。没有说100%的完全按照 GPL 开源，而是新起来一个项目叫 OpenJDK。那么就是说，算以后怎么处理算自己的 JDK 和开源社区的 OpenJDK， 他们两个是不是能保证100%的完全兼容？
我真正答案是不知道啊。我的理解是，好像也没有 JDK， 现在通通都是 OpenJDK， 所以。如果 JDK 还有的话，应该是还没有现象。这个我们在慢慢的往下走，应该都能够做成 JDK。Java 这个事情很好玩，对不对？那如果我现在说 Java， 我说它的对手是谁？你们说说。
IBM
怎么 Java 对手
？.NET。
嗯
？.NET。微软的 .NET。
.NET 嘛，对不对？所以 Java 的对手是 .NET 嘛，对不对？那所以 Java 一定是用 GPL。你如果想想看，知道我们 Java 的开源一定用 GPL 的许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希望它有传染性啊。我们希望全世界都用 Java， 那哪一个许可有传染性？就是 GPL。所以 Java 通通是用 GPL 开源的。这个下面的边，再你下一个发话。
就是那个，你把 JDK 开源之后，那个就像 RPM 啊、Orange 它都有那个 Java 的那种开发工具。
对啊。
它怎么应对这个现象？它也被迫开源还是怎么搞？
它也是 JDK 啊，对，它拿去以后，它要做方面做任何扩展。
它以前有自己的那个工具卖钱的，对吧？现在你这个开源之后，可能到遭遇你的他那个商业的版本，可能就弯弯了，对吧？
我不是跟你说我们要有传染性吗？我们就是要有传染性啊！所以我要能传染到 IBM 欧洲，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目的啊！这是很公开的一个决策啊！我们 Java 就是要有传染性，我们需要全世界用 Java。所以，如果有人想要自己私藏 Java， 他就不能，他用 GPL， 但他就没办法私藏了。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把那个东西到一个商业的产品去卖，他是靠那个去赚钱的。
可以啊。
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做的那个可能那个 Java 那个 API 跟你这个 OpenJDK 的不是那个完全兼容的。对吧？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上面做的应用，可能一个客户要他们的应用，但是没有用他们的那个
Java
虚拟机，这就有一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就可能有不兼容嘛，对吧？冲突。
对。所以你是要自由还是要自由？
我觉得这种对整个这个 IBM Oracle 它这种策略，商业的策略会不会有大的影响？
对他们也没有影响，我不知道，对不对？如果 你不能鱼与熊掌都要，对不对？这个如果要自由，你就要让他自由。他显然哲思很同意我这个想法，对不对？你要自由，你就让他，你就需要能让他改。那兼容性的要怎么达到兼容性，那是另外一个机制。可是我现在既然要自由了，我就不能让他不自由啊。对，我们这个问答会很复杂，不过我们下面有一个前面有一个问题，让他问一下吧。
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的就是说，你腰带全世界人都在用 Java，
是的，
那你这不是就是也是等一下，也是做微软以后要做的事情，就现在要做的事情。
可是我是开源和自由的，
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Java 方面的其实都可以存在，还可以可能再出现第三方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各种的。这种东西互相融合，互相的去促进，并不是说大家一定我大家都得用我这个东西，或者全世界人都一模一样，那就还是一种公司，那就不存在说这种去真正的这种精神。
同意他讲的话，一个。不同意他讲的话，一个。这个其实。这是你的理念跟我的理念，我们理念不同。不过显然，这个屋子里面也有不只有两派，一派同意你，一派不同意你，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如果要争论的话，我们可以谈很久。那你们就听不到 Richard Stallman 的讲话了。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刚刚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请你会后跟他商量问题。这个这。对我来说，我已经站在这边了，所以我还没有别的问题。好，那我想我不用介绍 Richard Stallman， 当然每个人来这边都是认识他的人。